总是在礼拜天要收金钱奉献的时候，尤其当牧师的，实在是有时候不想讲这个事情，因为你讲说奉献金钱，人家总是说哦，教会要你的钱，牧师要我们奉献钱，其实不是。我告诉你，你奉献金钱是对你有帮助的，奉献金钱是神要祝福你。经常当我要奉献金钱给某个弟兄姐妹或某个事工的时候，如果他们拒绝我，他不好意思啊，你不应该这样钱给我，我会跟他说，嘿，你阻挡了我的祝福。我说，嘿，因为神感动我要来祝福你，如果你不收，第一个你没有受到神的祝福，第二个我也没有受到神的祝福，因为我今天奉献100块给你，其实神要1000块给我了，你如果不收我这100块，你阻挡我900块的祝福了。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心态。有一次一个牧师跟我讲说，他到餐厅去吃早餐，刚好他们住在那个 hotel， 那个 hotel 的那个费用就包括早餐，所以他们两个吃着吃着，旁边另外一桌一个弟兄就认识他们，就无形中就跟他们讲说，哎，我付了你们的早餐费。然后这个牧师就想说，嘿，我们的早餐已经包括在我们饭店 的那个支出里面了，你不需要为我奉献这个钱。但他想一想，神跟他说，嘿，你不要跟他说，因为神要祝福他，神要祝福他，哎，神感动他来为你付这个早餐钱，其实是神要祝福他。那牧师说，好，那我就不跟他讲，我不阻挡他领受祝福。我有这样的心态，当你奉献时间、奉献精力、奉献金钱的时候，其实是为你好。你不要以为我奉献出去，好，那我2减1等于1而已。我告诉你，神的原则是2减1等于3的。好，所以我经历很多，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也经历过这样的神的应许。当你奉献越多出去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更多。经常会说，为什么我的生命中间都那么缺乏？为什么我经济上那么缺乏？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我？没有人来爱我？你说啊，因为没有人关心我，因为我没有足够金钱，所以我不能帮助别人，我不能奉献。我告诉你，神的原则刚好相反。神说，你要我的祝福吗？你要更多人来关心你、爱你吗？你先给出去，你可以先给出去你的爱，你先给出去你的鼓励，你先帮助那一些更需要的人，我就给你。这是神的原则，所以我们要来了解神的原则。那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来教会听信息，或是我们读圣经？为什么？因为神要改变我们的看法。你知道，人生不在乎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重要的是你怎么反应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不是生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而是我们为生命带来什么样的解答。所以人生端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事情，你用这个角度看，可以让你非常的伤心难过。对一个失业的人来说，对一个消极的人来说，失业好像他的世界末日，失业好像是一种咒诅。对一个积极的人来说，嘿，我失业了，其实我另外一个开创另外一个更好境界更好事业的机会。是端看你用怎么样的角度来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视野，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感，我们要改变我们对人生的解读。人生是一连串的问题组成的，没有人能避免困难、挫折、沮丧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但是同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困难，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答案，不同的命运，单看你怎么样来反应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对人生的看法，这个看法因为我们的个性、我们过去的出生的环境、我们对于信仰的看法、我们了解事实真理多少，而有不同的解读。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有一次耶稣的门徒看到一个天生瞎眼的人，这个孩子从小就瞎眼，从来没有有正常的视力，从来没有看过任何有光的东西。门徒就问耶稣说，嘿，耶稣啊，这个人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罪？是他的父母犯的罪呢，还是这个人犯的罪以至于他的眼睛瞎了？门徒怎么想？他们认为瞎眼是犯罪的结果，他们认为苦难是上帝惩罚人的一个表示。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认为，耶稣的看法完全不一样。耶稣说，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也不是这个人犯的罪，是因为他呀，神要借着他的瞎眼来荣耀神。接着耶稣就摸了他的眼睛，他就看得见了。所以耶稣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神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 端看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待人生。我相信很多人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认为说一定上帝在惩罚我，哎，我今天晚上没有电了，一定是上帝不高兴我昨天讲一句得罪人的话，我今天撞车了，一定上个礼拜我没有来教会。我们会这样看待我们的人生，其实是错误的。神不是一个惩罚的神，神不是一个那在那地方老是捉我们有什么问题来惩罚我们的神，神是爱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你要了解真理是什么，你要了解神怎么看待我们，神怎么样看待他创造我们的每一个人。当你了解这样的真理的时候，你的人生会不一样。当你了解神怎么用什么角度来创造我们，来看我们的人生，来解答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充满喜乐，你的生命会充满盼望，你会充满满足。相反的，你用人的眼光，用你所学习到的世俗的价值观来看待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怎么是那么倒霉的人，为什么困难总是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我的出生会是这样子，为什么我所爱的人竟然离开我，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那么挣扎，别人就可以这样有好的收入过好的生活。你要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情，英文叫做 perspective， 就是不同的人生的解读或者不同的视野的观感。你要怎么样看待事情，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到事情，绝对可以影响你要成就你一生，神在你一生要成就的事情。同样一个问题会造成你苦恼或者沮丧忧伤害怕，或者造成你反而充满信心充满挑战，面对未来充满希望，端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到面临的事情。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个故事讲到新加坡。新加坡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小小一个岛国。有一次在1972年的时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总理就告诉他们一个观光开发局的人说，嘿，我们这个地方如何成为观光地区。他就邀请他们去调查，做个报告，怎么样让我们新加坡成为一个观光的国家，观光客愿意来到这个地方。没有多久，那观光局的局长就拿了一份报告来到李光耀总理的面前。他这样写着，我们新加坡没有中国的长城，我们新加坡没有埃及的金字塔，我们没有日本的富士山，我们没有夏威夷10米高的海浪，我们只有一年四季直射的阳光，热得不得了。凭我们这样的条件要成为一个观光国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起，我的国文印象不是很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报告就送到李光耀总理的前面来了。李光耀总理看到以后，他批了一句，你还要神给我们什么呢？我们不需要金字塔，我们不需要富士山，我们不需要长城，我们不需要有那么漂亮的海岸跟10米高的海浪，我们只要有阳光就够了，你还要神给你什么呢？神他就在上面批说，我们只要有阳光就够了，靠着我们的阳光来发展新加坡成为一个旅游的都市吧。就这样，新加坡在3年以内利用每天直射热烈的阳光，他们遍植花草，终于在很快的3年以内成为亚洲第三名观光旅游的都市。弟兄姐妹，端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到你的人生。你也许有的是不多，但你可以使用你有的，神可以把它变成可以荣耀他的。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神可以让水变成酒，神可以在沙漠中开江河，旷野里面开道路。问题是神已经做了他的部分，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待你所面临的问题。你知道吗？迪士尼乐园的老板，那个迪士尼先生，他在他最落魄的时候，在他连面包都吃不起的时候，他在家里面挨饿的时候，看到一只老鼠进到他的房间里面咬那个他所吃的剩下的那个吐司的碎片。对他来说他什么都没有了，他所有的只是看到房间里面一只老鼠来咬他吃剩下的吐司的碎片。但是那只老鼠创造他灵感，现在的 Mickey Mouse 就是由那只老鼠出来的。他想说，哇，有这样的老鼠，哎，看起来很可爱啊，我相信我如果把它动物化，把它人性化，把它变得大一点，哎，我可以创造一个老鼠的王国。他就这样创造一个迪士尼乐园。 他在过世的时候，其实迪士尼的乐园还没有完全的发展好。人家问他说，你有没有很遗憾，在你过世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你的迪士尼王国在世界发展起来？他说，我不用看到，因为早在我心中已经看到了。他早在我看到那只老鼠到我房间的时候，我就看到世界有很多迪士尼乐园，每个人到迪士尼乐园，到东京，到法国，到中国，到香港，到美国的迪士尼乐园，都可以看到那一只米老鼠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端看你用什么角度来解读你的人生。你要把那一些负面的思想除掉。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人家对我们说了什么话，因为人家怎么对待我们，影响了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像刚来一些耶稣的门徒，他一直相信只要人有困难有挫折都是犯罪的结果。如果你要这样看法，你只会这样的面对你的人生，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不能成就任何事情的人。前阵子我碰到一位姐妹，她已经35岁了，一直没有结婚。我就很纳闷，我说，哎，你长得真的很漂亮，而且你条件非常好，难道没有人追求你吗？他说有，离世其实在过去的10年，很多非常条件好的男士在追求我，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婚姻，我非常害怕婚姻。后来我谈着谈着，她也是一位姐妹，她的意思，我跟你讲，你知道吗，在我18岁的时候我去算命，那个算命跟我讲说，我是克夫命，只要任何男人娶到我绝对不得好死，只要任何男人娶到我，他的事业一定会失败。他的那一句话一直在他脑中不断的播放着。每一次有个好的男士要追求他，每一次甚至谈到要婚嫁的时候，那个算命先生的话就在他脑中播放着。还任何一个娶你的男人都会倒霉的，任何娶你的男人都会不得好死的。他这样害怕就拒绝了，以至于他到35岁的时候都不敢进入婚姻。或者我跟他讲说，你要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言？我说这些都不是事实，因为神是赐福的神，神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伴侣。后来他相信神了，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终于了解神创造他是有他特殊的目的，有他特殊的价值。他终于知道神的祝福超过那一些算命先生的咒诅。所以我就教导他，你每天要不断的宣告，这个我是一个蒙福的人，娶到我的男士将是一辈子最快乐的男人，娶到我的男人将事业发达，身体健康，我的家庭将是非常美满的。他就不断的这样宣告。哎，2年以后他真的结婚了，他带来一个男士，真的非常的帅，非常的好，这个男士非常非常喜欢他。我看到两个坐在我前面跟我聊天的时候，哇，那个男就握着他的手，两个非常恩爱的过日子。弟兄姐妹，不要相信那些谎言，你要相信的是什么？是真理。相信神怎么告诉你，神怎么说你。神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你是我所创造的。神在圣经里面讲说，你还没有成型的体质我早就已经看到了，你所定的日子我还没有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诗人在表达神对我们的看法。神说，在你还没有成型之前，在你的爸爸妈妈还没有怀孕你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你了，我就已经知道你要出生在一个世界上了，我就已经知道你一生要面临什么样的道路。我告诉你，神说他给我们的道路是平安的道路，神说他给我们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让我们兴盛，而且让我们的生命有指望。这是神的应许。神绝对没有说你是一个倒霉的人，你是一个失败的人，你一辈子要活在凄惨的生命当中。没有，神没有这样说。是的，我们生命会有碰到困难，我们生命会有挫折的时候，但是神告诉我们，即使这一些挫折这些困难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相信我，你们依靠我。如果你依靠我相信我，我可以把它翻转过来成为对你的帮助。所以我们不要去相信那一些外面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别人所说的就是事实。当别人说，啊，你不可能有所成就，别人说凭你的条件你一辈子没有出息，凭你的条件怎么可能有美满的家庭，我们就这样相信了，我们以为这是事实。我告诉你，你如果没有把这些谎言去除掉，如果你让这些谎言不断地在你的脑中播放着，我告诉你，你绝对没有办法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你绝对没有办法完成神要在你一生所完成的美好的旨意。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子是非洲裔的黑人的住在美国，从小他爸爸就离开他，所以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爸爸永远是缺席的。 他的妈妈为了养活他们七个兄弟姐妹，兼两三个工作。这个小孩子因为没有父亲在，因为妈妈非常忙碌，没有人教导他带领他，很快的他就变坏了。他学习偷窃，他学习扎车子，他学习 加入帮派。有一天当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又跟以往常一样要翘家出走，要不到学校去的时候，他的表哥看到了，他表哥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你就尽管出去玩吧，我不会告诉你的妈妈的，反正我们这个家族的人从来没有人有出息过，反正我们家族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的表哥跟他讲说，反正你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翘课翘家又有什么差别呢？但是这句话听在这个弟兄的身上，他觉得，哎，他怎么这样认为我？他的思想跟别人不大一样，他不是说，哎，你这样认为我就自暴自弃，反而这句话刺激了他。他说，你难道认为我那么没有价值吗？难道你这句话在告诉我不会有出息吗？他心里有一个反应，他说，我要证明你给你看，你所说的是错误的，我要证明你给你看，我相信神，我以后一定有所成就的。这个小孩子从小他的心中他知道有一位神，虽然他不是经常到教会，他知道神爱他，他知道有一个神创造他。所以当他这个表哥跟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说，我要证明给你看，我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长大以后他突然间看到一个机构，那个机构说，有你渴望找第二个机会吗？如果你渴望找第一个机会，你打电话给我们，我来帮助你。他想一想，是啊，我看来没有什么条件，我的父亲早就已经离开我了，我又没有好的教育，我又是一个坏孩子，我怎么有好的机会呢？但是这个人既然说你要找第二个机会，他想说，我要第二个机会来证明我表哥所说的是错误的，来证明我是可以成就事情，来证明我会不是不会有出息的。他就打电话去，长话短说，他进去的时候那个机构说，哎，你能做什么？他说，我很想学拳击。那个机构就把他介绍到一个拳击的教练那里去。当他到拳击教练前面去的时候，那个拳击教练问他说，你有没有打过拳击？他说，我从来没有，我只在外面打架过，我很会打人，我很会砸车。那教练说，啊，不行，我不浪费我的时间在训练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当他被拒绝，当他非常沮丧离开的时候，旁边另外一个助理教练看到他说，哎，年轻人，你过来，你想学拳击是不是？他说，是。好，我帮助你，我来训练你看看好了。那个教练就拿出一双新的拳击的鞋子给他。这位小男孩有史以来在他有记忆当中第一次有人送他东西，这一双新的拳击的鞋子。从那天以后，他就到这个助理教练那边来训练拳击。长话短说，三年以后他得到奥运的金牌的拳击奖，他代表美国成为奥运的拳击的金牌奖。后来他的职业生涯当中非常非常多次他成为职业的冠军。现在他在干嘛你知道吗？他现在在休斯顿一个教会牧养一间教会，他牧养一个上千人的教会，他是一位牧师。弟兄姐妹，他没有让他的出生，让他的成长的环境，让别人说你不能，你不可能有出息来影响他。他没有让那一句话在他脑中生根，他没有不断的抱怨说，我不可能有所出息，我们家族从来没有人有所成就过，来影响神在他身上的命定。他终于成为一个职业的拳击选手，终于成为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Foreman。 如果你到 Houston 去，他的教会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别人跟你所说的话不一定是对的，别人告诉你你不可能有所出息，不能有所成就，那都不是事实。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在你还没有成型之前，神都已经看到了。你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你的出生绝对不是一个意外，你绝对有只有你可以成就的事情，世界上只有某些事情只有你能做得到。那就是为什么你的指纹跟别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因为神是精心设计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不仅精心设计我们每一个人，而且神要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奇妙的事情要成就。很可惜的，很多人终其一生，即使到他们进了棺材进了坟墓，他们仍然没有成就神在他们一生要成就了。为什么？因为他相信那一些错误的谎言， 他相信那一些世俗的所说的话，世俗的价值观，他让那一些负面的把他往下拖下去，那些不是正面的话影响了神在他一生所要成就的。了解妹，你要试着去了解神跟你说什么，神讲你是什么样的人，神说你是有价值，神说即使你的父母离弃你，我仍然收留你，神说我接纳你，神说你是可爱的，神说即使你犯错了，我仍然饶恕你。不仅这样，神说我要给你能力，即使你做不到，我真的可以帮助你做得到。那是我们要相信的。但是为什么我不断地在告诉你神的真理？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圣经是真理，圣经是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绝对没有错的，而且神所说的话都是正面，都是积极的。圣经里面也讲到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很多时候我们活在捆绑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是真理。就像我刚刚举例那个姐妹，她以为她一辈子就注定是克夫命的，她不知道说神创造她其实有美好的旨意，她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成为先生祝福的太太，她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妈妈，她不知道，她相信那些谎言。所以你要晓得真理，你要认识神，你要经常读圣经，查考圣经，晓得神怎么说你。圣经也说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上面的事就是神怎么看待我们，神怎么说我们，神怎么说他创造我们的目的。你要经常思念上面的事，当有人跟你说你不行，你不可能，你的困难太大了，你的债务太多了，你不可能翻转过来的时候，你要思考神怎么说。神说没有一个问题我没有解决的答案的，没一个困难我没有方法解决的。神这样说，神说我要让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着益处。神说等候我的绝对不会羞愧的。神说我要让你如鹰展翅上腾，让那些疲乏的必不困倦，行走的必不疲乏。我告诉你，你要不断的思念上面的事，思念神怎么样说你，思念神怎么看待你，你要不断的这样思念。经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断的跟神说，神啊，我的问题多大你知道吗？神啊，这个人怎么样欺负我你知道吗？神啊，多么不公平的事发生在我生命当中你知道吗？神啊，你知道我的债务多深你知道吗？神啊，我的困难多大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神渴望，神也喜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告诉他我们的困难。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你不只是跟神讲说你的困难多大，我们经常反过来跟我们困难讲说，嘿，我的神多大。我们要跟我们问题说，我的神多大。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跟神诉说很好，但是你也不要忘了进一步的跟你的困难，跟你的婚姻，跟你的债务，跟你的生意，跟你的人际关系说，嘿，没有关系，虽然问题很大，但是我的神更大，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的神是可以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神可以帮助我解决。你如果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引进神的能力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说，圣经里面有一讲，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圣经里面讲，意思说，如果我们的心，我们所思想的没有跟神的思想一样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不能完全的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你要经常思考神怎么说。当你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你想说，嘿，神可以，你就是跟神同心的。你的信心带来神的能力，你的信心带来神的智慧，带来神解决问题的方法。你的信心就是表示你跟神同心的，因为神是一个有信心的神。所以你如果你的思想不跟神的思想连结一样的时候，你很难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神要在你生命当中所成就的。神要爱我们每一个人，神渴望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解决问题，神渴望我们每一个人过得平安、喜乐、满足的生活。但神所要求的是我们跟他同一个看见，我们要一个不同的视野来看待我们的环境，看待我们的问题，看待我们的婚姻，看待我们所面临的一切。你要经常这样讲。我相信神在天上一定经常不断地提醒我们说，嘿，你知道吗？我多么的爱你，你是多么的有价值，你是多么的可爱。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渴望神这样跟我们说，就好像我们的孩子渴望我们做父母的告诉他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可爱的，这样我们的孩子就可以过得安心，过得喜乐，过得满足。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晚上半夜的时候，因为我女儿睡在我的隔壁的房间，那个晚上我就觉得很奇怪，好像我女儿在那里翻来覆去都睡不着。我在我的卧房里面，我可以感觉到，哎，那个她的房间里面有一点声音，我知道她可能有什么事情扒着她，以至于她睡不好，在那里翻来覆去。哎，果然没有多久，大概半夜两三点的时候，我女儿就跑到我房间来，就把我摇醒。我说，哎，你怎么，你是不舒服吗？还什么事情发生？她的眼泪就掉下来。那爸爸，在学校里面某个女孩子说我长得不漂亮，我每个同学，我哪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说我长得好丑的，好像丑小鸭一样。我那一个同学看不起我，他讲的话让我非常的伤心难过。他说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我真的是很丑吗？我真的是不可爱吗？你知道吗？那一刻我马上坐起来，我就坐在他的面前，我的眼睛看着他，我跟我女儿说 Clarice， 我告诉你，你是最可爱的，你是最漂亮的，你是最有价值的，神在你一生有美好的计划。我告诉他，是的，别人也许看不起你，也许别人认为你不美丽，但是在你爸爸的眼中你是最美丽的，你是最可爱的，你一定可以成就极其美妙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他听了这句话以后，他就非常的安心，就回去睡觉了。我记得过了一阵子以后，有一次我女儿来到我的面前，她跟我说，爸爸，我很谢谢你在那个晚上你告诉我我是有价值，是可爱的，我是最美丽的，你那么爱我。他你知道那句话成为我生命中非常大的助力。每当别人批评我的时候，每当别人看不起我的时候，每当我的同学跟我比较认为我比他不行的时候，我都记住你那句话，因为你一直跟我说我是最可爱的，我是有价值的，我可以成就在一生中美好的事情的。我相信我们的父，天上的父神也在这样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面临困难，面临人家批评你、指责你、看不起你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天上的父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我所喜爱的，别人抛弃你没有关系，我仍然收留你，你在我眼中是多么有价值。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那些谎言所迷惑了，不要被世俗的人因为他们的嫉妒心或者他们不完美的心来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在圣经里面耶稣有一次说，你们要谨慎啊，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我们活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很多的话会迷惑我们，让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让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被创造是没有价值的。前阵子我也听到一个弟兄啊跟我分享，他说他非常的自卑，他说他真的是面临很多事情他都觉得自己很软弱，他一直在寻找自己活着的价值。这个弟兄真的长得很帅，而且蛮高的学历，而且蛮好的工作。我说我真的看不出你是这样的心态的人。后来讲讲，他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们家生了四个男孩以后，我的妈妈好想生个女儿。我是老五，很不幸又是一个男孩子。人家喜欢生儿子，但是我妈妈喜欢生女儿，因为已经生了四个儿子了。所以从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说，你本来不应该出生的。我们本来不打算要生你这个男孩子的，我们已经有四个男孩子了，我们希望一个女孩子。所以这句话一直在他脑中播放着，他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认为说，我是被不被需要的，我是个意外，我是被不被期待出生的，以致影响他的自信心，以至于他当他面对人生的时候，他非常的困惑，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难道我活在这个世上有价值吗？是有需要的吗？难道神就这样创造我吗？是不是应该创造成为女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美好的旨意的。你不要轻看你自己，不管你的父母怎么说你，不管旁边的人怎么样看你，不管那一些世上的话怎么说你，那都不是事实。事实在哪里？在真理，在神怎么说你。因为神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神说，我所说的话才是真实对的，别人说的话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找怎么样找我们的解答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了解神怎么说我们。 神怎么看待我每一个人，那就是为什么我经常鼓励你看圣经来参加聚会的原因。你真的要了解真理，真理才可以让你得到自由啊，真理才可以让你释放啊，真理才可以让你感到平安喜乐跟满足啊。你要了解神怎么说你，神爱我每一个人，神渴望帮助我每一个人。神在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圣经里面说了，说神啊，他在等候，他等什么？英文说他在很渴望的期待，渴望的等着我们每一个人，等着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神说我坐在这个地方，敞开我的双手，在等候你们，等候你们相信我，等候你们知道我就是真理，等候你们相信我所说的话才是绝对正确的。神说我在等候，如果你相信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我给你的恩惠，给你的祝福，给你的平安，给你的喜乐。在圣经里面，我们大卫王他这样说，他说我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可以看到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上当了。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我面临很多的困境。当他写这首诗篇的时候，是他面临人生最大困难的时候，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不断被逼打的时候。我相信在此刻，也许我们人很多人人生也面临这样的困境，你被囚困在一个环境里面，你伸展不开来，你的环境把你打了好像你体无完肤，让你无路可走。但是我们的大卫他怎么说？他说即使这样子，我仍然相信我活着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神的恩典要临在我的身上，我仍然相信神要祝福我，我仍然相信这样的痛苦是短暂的，神必定带领我走出这个死荫的幽谷，让我出来的时候比进去的时候更加的喜乐，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强壮。他说我如果不信我早就上当了，但是因为我相信，我期待神创造我是有美好旨意的，我期待神要祝福我，我期待神要给我的日子是兴盛的日子，我期待神要给我有盼望的日子，以至于我不上当了。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你的生命当中在此刻好像一朵乌云笼罩着你一样，好像不见太阳一样，好像困难围绕着你让你伸展不开来，是不是你已经上当了？我鼓励你，你要像大卫一样说，我要在活人之地看到神的恩惠，那你就不会上当了。要一个期待的心，期待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创造美好的未来，期待你的未来比现在更好，期待你的困难很快就得到解决，期待你的孩子可以回归正途，期待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期待你的身份可以拿到，期待神在你一生有美好的计划。我告诉你，你如果这样做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跟你同在，你一生一世都要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要给你成就的，你会有平安，你会有喜乐，你会有满足在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神。当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的，你就是还没有认识真理。我邀请你，你今天是不是愿意跟神说，神啊，我要认识你啊，因为你就是真理，我要除去那些别人的谎言，那些外面所说的那些负面的，神啊，我要来认识你，我要来相信你。你如果愿意讲话，你可以默默地跟神说，神啊，我要来相信你，我要来认识真理，我渴慕来等候你，我渴慕来经历你的恩惠。你就这样做的时候，耶和华我们神的手就要敞开，把他的恩惠，他的怜悯，把他的祝福不断的加添在你的生命当中。圣经里面也讲到说，即使有黑暗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能力就像一道光芒，要穿透那个云层，它不是小小的光而已，是强烈的光辉穿透极厚的云层。我告诉你，如果你的生命即使有再大的黑暗，再大的乌云笼罩着你，你只要相信神，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会有神的能力像一道光一样穿透的，很快的你就看到神的祝福临到你的生命当中，神的祝福临到你的婚姻当中，临到你的孩子，临到你的事业，临到你的工作。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扬起你的心，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情，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事情。神是一个正面的神，神是一个祝福的神。不管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人跟你讲过咒诅的话，我告 告诉你，你从今天开始要宣告神的话，宣告你是一个得胜的人，宣告你不是一个失败者，宣告神的祝福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宣告你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即使有困难，你也知道神必定带领你前面的脚步，你也知道你幕后是有指望的，你的日子要不断的兴盛，你要像黎明的光一样越照越明，到日午一样。弟兄姐妹，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唱这一首诗歌。我但愿神今天早上跟你同在，但愿神借着今天的诗歌、今天的敬拜赞美、今天的信息触动你的心。弟兄姐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因为神对你非常有信心啊，告诉你自己，我是可爱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接纳的，我是有能力的。不要让那些谎言欺骗了你，不要让那些谎言在你的脑中生根。我们一起来宣告好不好？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爱的，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饶恕的，我是有能力的，我的未来充满光明，我的未来充满盼望，我的婚姻会更加的美好，我的事业会更加的兴盛。愿神祝我每个人。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的心
一样感受变化，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你治你疾病无怨。
我的心啊，
我的心你要承受炼化，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的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你有何能力高，他的慈爱也何等你深，懂你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半夜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怨对你爱，
来称颂神的创造。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